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很多事情可以去展开来讨论，像我儿子现在在学琴，我绝对不会让他去做这个
职业的
这个。
凭什么你决定不能让他做？
就是这里面
他为什么不能自己选择？
这里面有一个计算，这就是所以职业的选择，实际上你还是要经过一个计算。
你回复到你父亲的时代。
那我们每个人，
因为你做父亲
了，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其实就是这种，毕竟，所以很多家长很急啊，说你天天打这个东西，打这东西能生活吗？那么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说职业呢，我自己想的，我们叫入戏太深啊，而且就是有时候呢，理论上呢，实际上你掰开来看，它只是一份职业，它养活你。你在这个地方发展，就像你一份事业一样的，你做的大，然后给你更带来回报。当然还有这个职业的声誉啊，还有这种 social networking 啊，就是这些东西跟你连在一起的。但是你太深了呢，就有问题了。就是你是一个，如果你是一个职业，很多人是被雇佣的，你是一个被雇佣者，你实际上你是在你出卖你的体力和智力在这个市场上。当然有的职业不一样，那我讲职业最深的入戏最深的有一行，有的人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做刑警的。他跟其他警察比，我觉得比如说跟车管所比，我觉得他没有车管所那些人厉害。过去腐败的时候，车管所的经常车管所所长抓起来。但就是不管什么时代，就有一些好的刑警，我们叫 backup， 就是说他抓这个犯人啊，他就变成他一种智力上的一种他职业上的一种，跟他的生活完全连在一起，就是说他一定要把这人抓走，
就像段奕宏演的那个暴雪将至一样。那个作为一个保卫科科长，就是他一定最后就入魔，就一定把这个人抓到。
我就跟一个刑警，那是很多年前了，他不是那种完美的刑警，我还知道他一些不好的事情，做一下吃饭。苏大物理系毕业，我说你怎么想起来做这个？他说我这人好胜，他说我这人好胜，我做物理老师我说不行，他说我就是想把这个问题解决，我把这个人抓到。
我觉得陶博士有这个素质。我还要补充一点这个正能量，就我们以前都说一个职业就是个职业，其实也可以把职业变为自己的爱好。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有的时候职业开始选择的时候是不由自主的，或者被分配的，但如果你真的啊喜欢上这个职业，也许里面很多乐趣。所以呢，很多年前啊，苏联有一个什么快乐法、工作快乐法等等啊，这个不管怎么说了，那个时候国内也很流行，怎么样让大家热爱本职工作嘛。但今天我讲，大多数澳洲华人，我们有一份工作不一定是我们自己最喜欢的，但是如果你学会培养喜欢，他也能说找到一种乐趣。这是我说，或者苦中作乐。或者说自己寻找一种价值感，我所以和陶博士还是不完全一样。
我在生活中见过一个把自己的爱好变成职业以后就变得索然无味的人，因为这个朋友他以前是学那个工业设计的，后来在电视台做后期编辑，就是特效做得特别的棒，但是这个人业余生活呢喜欢玩摄影，摄影师非常的漂亮。那曾经有几次，因为外面以前活动比较多，就给他说，哎，我给你介绍一个这个活儿，你可以利用周六周日你去拍照，那就有钱，那一天下来不找少钱了。他说我不愿意把我的爱好和我的这个职业混为一谈。就后来他跳槽，他被哪儿挖去？被 National Geography 挖去了，因为他照片确实拍得很棒。然后这一年多干下来，他现在觉得自己的这个已经工作有一点点厌倦了。一开始满世界飞，觉得特有劲，但是现在呢，因为家里也有孩子，和妻子孩子经常处于一种分离的状态，所以他现在也觉得有点索然无味。我们经常听到在生活当中说，我不愿意把我的兴趣和爱好和我的职业挂钩在一起。以前光是觉得好像就是从字面上看到这样的说法，现在现实生活中看到这样的我，现在我经常在想，为什么我喜欢做菜？如果真的让我去当厨师，可能我又觉得很 boring 了。
我们讲的在现实的工作里面，找到你培养你的兴趣是比较划得来的，是吧？一举两得。
不，他这个做领导的要给我们这些人有一点这个不断的刺激啊，比如说表扬啊，工作中的表扬啊。 然后比如说你做像做老师的，实际上有时候很像 customer service 一样的，有相同的地方。
所以你现在看淘宝是吧，做这个什么不叫脱口秀吧，就这个讲座是吧，他现在你请不容易请到吧，到以后你等着吧，他求着你天天想来。
那其实说到这个职业，不久前马云啊还是李开复都提过，随着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就像刚才讲了，这个电竞将来也是势不可挡的，可能人工智能将来也是势不可挡的，说特别当出现起点之后，可能人类岌岌可危。李开复和马云都说过，人工智能可能会将来让我们很多的职业都消失。那我们跟大家接下来聊一聊，就是已经消失的一些职业。我前两天查资料很有意思，就伦敦之前呢，在19世纪初的时候，他因为当时雾霾比较严重啊，而且这个经常见不到光线，所以他们会有这个掌灯人或者叫做灯夫。这个城市里当时在伦敦的时候，据说就是上万盏这个煤气灯，这个人就每天负责天不亮去把这灯点亮，然后随后呢再把这个灯又给灭掉。这是曾经消失的一个这样的职业，但是呢慢慢的你会觉得有一些匠人也好，或者这种职业消失还挺惋惜的。像我以前小时候看过人弹棉花，
我们都看过，
哎，弹棉花还有鞠锅，对吧？那个鞠匠鞠锅啊，磨剪子磨菜刀的，有时候他走街串巷的时候他会哼，他有个调子，对吧？就觉得一下这种人消失了以后，觉得特别的，哎，心里或多或少有点空落落的。前几年回去探亲的时候，哎，专门带孩子去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场镇上，赶长途汽车，就为了带他在那儿去看弹棉花，孩子看得可认真了，觉得特好玩。
所以有人说弹棉花的是伯牙子琴的后代，弹琴的慢慢的没有了，就改成把节奏放到弹棉花上。啊，这个在那个叫谁呀，在这个冯小刚的
电影，弹棉花呀，弹花棉花姑娘好出嫁是吧，那
就类似，他就用过多次用过这个情节，包括这个好像张艺谋也用过关于这个补碗的那一个，那非常精彩的，他就再现了那么一个，比如说蓝边大碗打破了，当年的人是很节省的嘛，就希望它补起来，怎么很精致的小那个旋转的这个打洞，然后怎么用这个钉把它补起来，整个过程是你觉得这些手艺人值得尊敬，他们做的那么精致，只是为了补个碗，今天人都根本不在乎，
打就打了，买个新的哈。
这个社会这个发展也是蛮可惜的。
嗯，
讲到那个李谷一那个最早出名是演那个花鼓戏补锅。我们看到，我就是他那个跟是六十年代那电影，就这种职业都没有了，对吗？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你拿很多东西拿去修，人家说电脑拿去修，说修一下500块钱，买个新的600块钱，你修不修？
它很多呢是与这个生活的变化。你比如说以前南京那个鼓楼，它有敲鼓的更到时间就去报时间，比如说啊，比如说你说日伪时代还敲着梆子报平安夜的，
哎，
对不
对？
比如说这些短暂的，但也是一个职业。
嗯，
同时我看到比较悲哀的是，有的人入戏太深，职业成了他的一个深度爱好，以后当这个职业消失，他就会感到无比的悲哀。这里面典型的作品一个是这个沙子龙，关于他这个西北走镖保镖路上，结果他这一杆枪在现代武器面前他都毫无作用了。还有你推荐我们看的一个百鸟朝凤，就吴天明
的，
就那个叫做我们南京那个陶
喆
如演
的
焦三爷，
对对对，
就他就写当年这个丧事里面吹唢呐的，这也是一种很受人尊敬的职业。这个是焦三爷是零唢呐的，而且由他来定这个时者是配两叫什么两台还是四台还是八台，
对对对，
最高的是给到百鸟朝凤的待遇。所以在那个时候他这种职业不仅仅是一个职业，而且是受人尊敬的一种权威，由他判断这个人值得不值得，有没有这个德行来享受这一生。等到最后西方的乐进来了，农村的乐队也开始配上交响乐团了，他就完全没有存在的这个意义和价值。这种职业的消失往往带来给人带来的是一种文化失落的悲剧感。
但是我们也发现其实有一些职业它虽然在消失之后呢，又就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以另一种形式又出现了。你看比如说奶妈很多年已经没有了，对吧？然后大概在2-3年前，我突然看着网上说，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一线城市，已经又出现了吃人奶，有奶妈，就是一些富豪，他专门会在家里养奶妈给自己吃人奶。我首先不说他是不是色情，还是或其他的一些目的，但是这样的职业他悄然又出现了。还有就是，您看古时候这个驿站。 当时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但现在又有了快递，对吧？也方便，比如说我爸妈在家里面想吃什么，我甚至在这儿用微信一点，他们就能送到家里面去。
Uber 比这个方便，比驿站方便的多了。
对对对对对，
新职业也取代了，
是不是？就是说有一些职业它消亡了，但是它过了一定的时代之后，它会另一种形式又出现。
但这种职业一定也有更新，比如说据说在很多这个大的公司的老板，现在给孩子雇佣这个保姆的时候要会中文，据说有这么一种啊。当然我们是自我安慰嘛，毕竟我们是讲中文的嘛。但他这个职业随着成失落再次复兴，他一定就有新的需要，肯定不可能是完整的原版的照搬，这是我的。
比如现在以前的那个私塾又出来了，私塾先生哈，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传统文化的这个地位，就是他们就是趋向于保守，就是文化上趋向保守。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纳入现代教育体系的话，成不了大气候，我觉得成不了大气候，因为你这个，但现在就是说，中国现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教育呢，它就是又往这个传统的这个这种古文啊，这个传统思想这个价值不断的得到这个推崇，那么这个就是另外一种风潮。我觉得不可能这个成为一种现象，只是一种现象。
有一些新冒出来的职业好像它是这个生命力也不是很长久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看到有一些这个刚刚讲了有电子竞技，当然我们将来没说它不长久，我觉得电子竞技很有可能还会一路将来这个势头越来越猛。
不，它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你这个现在很多职业是很奇怪的，我们自己都看不懂，很多行业我们都看不懂。
水军你能看懂
吗？对，我们也很多行业我们都看不懂，就是说
水军也是个职业，
就是
水军是职业，
对，你靠你我们都看不清楚它靠什么赚钱，就是现在的这种商业模式啊，我们有时候看不懂它到底靠什么赚钱，但他们赚很多钱。
对对对，现在比如说你看这么多的这个直播平台，比如说不管快手啊还是怎样，它上面很多人每天靠这个直播啊，有的能够年薪达到千万，就很多你就不知道这些网红啊段子手还有网络段子手写一条段子可能好的能赚几千块钱。
我回到我们说关于消失的职业啊，有一些都很令人神往的职业消失了，可能很难出现了。比如战国时候的食客，就专门到人家去吃饭，是吧？你给我吃的不好，我还要抱怨有没有车啦，有没有鱼啦，肯定是三文鱼啊，高档鱼啦。啊，当然，到底谁能够出去最后为这个主子去效力，谁都不知道。就像滥竽充数一样，你混在里面有吃有喝，这种这个职业，我觉得是相当
好的职业。是吧？
你像厨师去做人家的老师还不容易，你做的不好吧？你还真的是人家辞退你，甚至工钱都不给你。你还有这个绍兴的那种刑名师爷，你要帮人家会打官司的，这些职业以前都有，现在是律师了。
以前叫壮师，对吧？
但是呢，像食客这样的职业，我都是很向往的啊。如果专门有个人请我去给他讲讲，每天给我吃好的，我觉得这个职业蛮好。
就是属于包养，这个不难，这个就是包养啊。
你这个是的，陶博士，我一下子反驳不了你。我觉得你联想的方式比较与我们距离远一点，
没有很时髦。就像网上不是有一句话吗？叫求包养。
还有呢，这个中国古代有一个职业消失的来得快，消失得快的，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庄子里面讲到，一个叫朱平曼的，他学屠龙的这一个职业，花了家里的千金资产全部散尽，学了三年，学成了既无所用。
对，因为没有龙给他杀。
但是我估计啊，我现在是喜欢一点考证的，我觉得这个屠龙可能不是所谓的这个龙，而是屠那个鳄鱼，我怀疑啊，因为当年扬子鳄还是很多的。第一个呢，扬子鳄他是有的人是把它误成会龙的后代，所以我认为他这个屠龙原来是屠鳄鱼，然后这个肉可能不好吃，加上当年没发明鳄鱼皮可以做皮包，所以呢学了天下没人用它，这是我一个随意的解释。
石老师，你刚才讲到这个食客，我刚才开玩笑，这个包养这个词当然是不对的，雇佣，
但是现在也有人把它当成职业了。
不，
他自己要做了就改成雇佣。
不，他现在是这样，你看这个，他实际上就是特朗普他要竞选，他就要找这个竞选班子，那么就要去养一批人，
食客，
有人帮他写，你不能叫他食客，叫顾问，这是就是顾问嘛。但当然顾问的这个，因为他门槛不行，有的人鸡鸣狗盗之徒啊，对吧？有的人就是这叫 叫战略师，这么分析师。那这个现在应该还是有的。还有一个职业，你刚才讲到食客，我就想到就是这个刺客啊，还有这个武士啊，日本的这个武士这个行业，
浪人
就是他后来就是因为这个养不贵族养不起他们那个是变化了，那么这些人就后来就走向社会了，那就是这是一种社会变迁造成的。比如像我们过去很多这个，我才想到有个职业蛮有意思的，就是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 BP 机哦 ？BP 机在中国形成
巡护台吗？
这巡护台小姐那个本来是个很大的，这用了很多的这个人，这一下子就没有了。像过去像张先生给李先生啊，李小姐留话，不要打电话给我了。
对对对，
他就会告诉你，
大家是有传话的，
他对这段生活很熟啊。那个我讲到职业啊，还看了一个有意思的材料，我觉得值得和听众分享一下。就有人做过调查，古代农民起义里面什么样的职业最容易做农民领袖，这里面他统计了这个中国大概历史上吧，有12次大的农民起义，比如秦末农民起义啊，比如这个绿林起义、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唐末农民起义啊、元末农民起义啊、白莲教、太平天国等等。他们调查以后发现，最容易煽动造反的都不是那些高级将官，所以现在啊防的不对，是下层的吏第一位的，就是刘邦，4岁亭长，
他就小吏，
就是个4岁的乡
镇
长吧，
村委、
啊、
村委主任。
这个宋江也是个小吏呗，这个还有这个和朱元璋夺天下的陈友谅，原来就是县里面的一个小官吏，这些人最容易领头造反。
为什么呢？
一方面这个吏在当年是官府和民众的一个联系的桥梁，他们是认识的人特别多，比县老爷还要多。第二个，他们往往都是当地的土豪吏绅自己混到的，也有些钱，而这些人呢，老百姓又不懂啊，听他又装神弄鬼，很容易。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高危职业，如果要防范造反的人，小官吏
是不是还有个可能，他们最接近基层人民群众，他最
了解人民，
基层人民群众想要的是什么，
而且嘛，他能足够糊弄人民的，就是他能写几句白话诗啦，他能写一个文本啊，他能装神弄鬼。所以说第二个呢是商人，这两个是高，是很容易起事造反的，所以我们给统治者提个醒。
哎，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有没有看过，以前有一本《刺客列传》，对吧？后来这个妇产科医生叫谁来着？很油腻的冯唐又写了一个《刺客列传》的新传，当中写了个小刀流，就专门给太监做手术的，
就在
这是
很有名的这个北京城里有名的，就是专门做这个阉割太监做
生意的，真有这么个人，
小刀流很有名
啊！我还以为是他从哪儿，就是看了一部分后，结合自己的这种当初他因为做医生的经历写出来，没想到还历史上真有小刀流这么个人。
而且有的太监最后要求他，因为那太监发达以后，他还保留了他们
的
生殖器。所以呢，然后那些人呢，要像一个完整的尸体啊，就找到刘
小刀流
呢，把那个要回来，他要出高价的。所以这里面，反正任何一个行业，有的人都会赚钱，有的人就不会赚钱，就看你自己了。
不就行业翘楚，有的人行业翘楚，
行业翘楚哈。很早以前我看那个电视剧里面、电影里面、看美剧里面，西方曾经也有电梯里面就是开电梯的人，后来这个职业也没有了，对吧？因为你到几楼去，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电梯里要设一个去开电梯的人。
现在也有啊，
中国那个中国加油你是不能自己加油的。但是有个人，我们就想这个为什么要有个人来做呢？我有次去
怕你偷油啊，
我去维州啊，对，新州哪个地方去，蛮远的地方去旅玩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加油站，你那个老板要亲自给你加油，你自己是不能加油的。那他是不是就是说有一种保护啊、防范啊这些东西？
这次回去探亲得到一个信息，就是如果你不是开自己的车去加油，你拎个桶的话，你必须带身份证。这个可能大家每个人想能猜得到原因是什么。以前就是如果
你说提桶，我们就有一点能猜到了。
对，以前是如果自己开车的话是不需要的，但是现在就是如果你提桶去买散的油，是必须要带好自己的身份证的。
我这里面呢，刚才也是想到，我们讲到中国古代，职业可以称为姓氏，其实西方英语里面也是挺多的，我们说 blacksmith 是吧 ，cop， 比如这些，包括这些都是原来的是一个。这说明在古代 当人们向封建社会出发的时候，很多职业诞生了。其实刚刚开始，一个职业有一定的含金量，是世袭的，是家庭继承的，这成了他们一种荣耀。就像我讲的，在中国古代，这个职业它是属于百工，百工其实既是一般的工，但在这古代也可以百官的意思并列的，所以某个角度讲他们也是贵族。我想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这个你就想到，我就想到一个事情，就是这个中国这个就是各个行业啊，它都有一个漫长的这个学徒的过程，就跟师傅学艺的过程。那么这个就是，当然它有一定的人人依附关系了，那就说明这个它里面就需要投入啊，就是你自己有些技艺啊，要专门去跟你去学。然后，你想想过去这个社会呢，它这个我最近看刘震云一本书，看了是叫《一句顶一万句》
啊，
讲的里面的那个，他就是给猪那个做猪的手术验敲猪的，就是这个里面他就是一方面有技术，但另一方面你想想，他是有一个市场的，他十里八村，他就比如说他对这个事情的要求，他就那么大。就像我们在澳洲一样的，澳洲的话你在当地做一个生意，比如说你理发啊什么，你的服务的对象是基本上是固定的，而不是这种来往的这个人口。所以你要在这个地方能把这个饭碗保住，能够立足脚，那么他必须有这个有一些这个职业上的这种声誉啊，比如说你这个猪杀得好，这个猪下水什么弄得干净啊，什么等等，这些就是你能够立足的这个
口碑得在那儿是吧？
你说到那个学徒，我也想到学徒里面也被人们议论过的一个，就是学徒以前是学三年，就是这个时候很多人家是要交钱给师傅的，而师傅只管他的饭，你在这个里面工作了或者演出了，钱是没有的。所以这个时候不是那个包括郭德纲他徒弟也引起了这个争论的嘛？
还要给这个师母倒这个尿盆的，这些事情都要做的，家里面
是。所以说当年的这个学徒一般人家也认为挺苦的，但有的时候就像这个百鸟朝凤里面也有这个细节，他派去学的时候好像饭也吃的不够，然后他和师娘还比较仁慈的说，人家交了钱的，我们让孩子吃饱吧，等等等等，就说明当年学徒其实是很辛苦的已经。
对，这些东西就是说慢慢都没有了。
有意思的是像学徒，就像过去的老师可以打学生，这是不对的，但他们之间的感情可以很亲切，你像学徒和师傅甚至可以成为像父子一样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我觉得和当代这个教育理论有一定的矛盾，我们认为你要对孩子要友好善良客气啊，不能体罚，但古代那么多的人孩子遭受体罚，他依然和老是结成那种父子类的关系，所以我有的时候有一点这个糊涂。
这是东亚文化里面这个，
就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打是疼，骂是爱嘛。他如果他不打你了，不骂你了，就你这个人 hopeless 无药可救，说你这人学不好，我就不管你了。这个时候，这个，所以我们以前我在农村上学的时候，那个农村家长跟老师说，打，说不对你就打，老师尽管打。那就是说，他就希望就是老师，这个师傅啊，管教指点，
就是他还看得起你，他还把你放在眼里放在心上，可能才来管教你。
但是你这个老师可千万不要傻，他叫你打，你真的打得太过分也不行的。像特别是现在，只要有体罚，那讲的那是算大事了，
那英国的是体罚，也就是没取消，就正式取消，没有很多年，他一直打手心的。我们看那个电影，过去那个他的，包括那个学校都是打手心的。
我就以前看过这个，就看那个《放牛班的春天》，看那个老师就特别好，就想要这样的老师。但是其实在最早的斯巴达人当中，这个老师和徒弟之间其实和他其实也是一种老师和学徒之间的关系，和带的一个学生也是会对学生非常非常的严苛的，因为他最后要两个人一起上战场，他要成为战友，就保护你腹背不受敌，在你最危险的时候能为你挺身而出。所以在那个时候，那个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他作为当然也从学徒来说，他也是非常非常的严苛的。
还有这个，我们这个这石老师应该比较在行的，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讲到这个，
你我小心一点，反正你褒奖的时候后面我就知道有什么来了。
不，我们讲到这个职业啊，就像我们讲演员这个也发生很多变化啊。过去像这个 现在叫主持人，主持人也得是一个行业了啊。
轮到我害怕了，你知道吗？
不，过去不就是一个报幕员吗？我们看这个，我们这个文艺演出了，就是这个人说下一个节目是什么什么，然后他就下去了。下一个节目现在就是要专门要有一套话。就是这个有个主持人专业啊，是
那是必须的呀。就比如说我跟陶老师上次录节目，我必须得先做功课，要不然就像刚才这个火怎么烧到我身上，我还没反应过来。
当然
他
只在转着锅，就直奔你那儿去了。所以他主持人和以前不一样，
过去是
简单的报幕，现在他要煽动情绪，他就要让大家要镇住场子，所以说这个主持人其实是一个行当很，这就我刚才讲的职业还在，但要求变了。他就要求提供的，
把这个行当他我觉得
说行当不尊敬的，
我觉得他不是一种训练，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悟性，一个人的这种，他根本不需要去这个上这个学校专门去一个训练。
这个当中，我觉得除了专业的训练还是需要的，因为我觉得当初是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我们在广院读书的时候哈，我们大学语文是我们的必考课，还是挺严格的，很多的古文是需要背的，当时觉得特别的
所以这里训练和没训练过的，我就讲一个，崔永元和周立波。他们大家很多人看过那个怼在他的婚礼上，
婚礼上
这就看得出来，崔永元是有过训练的，是伶俐的，是能及时应对的，而周立波到某些场合下还是
他很多都是来自于网络上一些段子，就是一个是叫做能够做服装设计师的，一个呢是叫做操板师，就是我能够把别人的一些可能国际大牌看了以后做出自己的来。其实这个当然我觉得这个悟性也是很重要，比如说有很多优秀的主持人，我们拿汪涵来做个例子，他到了临场的时候他没有经过专门的这个就是主持人的训练或者学习，但是他的人生的阅历，我觉得你可能当你的知识体系可能没有那么从一开始基础打得特别好建起来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很多的阅历，需要你的人生经验作为一个铺垫。但汪涵这一点就特别好，大的场面的时候他的应变能力场控能力非常强，而且他个人很注重平时的学习和积累。
刚才我再补一个啊，讲那个世界上比较令人向往的职业，除了食客这是我喜欢的以外，因为我做饭是特别不行的事，还有一个澳大利亚曾经有一个最幸福的职业，叫2009年不是这个在大堡礁吗，要招收一个巡视员员看岛的人吗，是吧，后来是英国的小哥叫 Ben Sotal 什么是获得了这一个，他每天就是到大堡礁看看喂喂鱼，而且工资不低啊，150,000澳元，所以像这样幸福的职业不知道还有没有。
这个是炒作。
就算是炒作，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都有特别向往的职业。刚才石老师讲了他向往的是食客。
就吃喝玩乐。
对，我觉得然后你还能挣钱捎带着，这也是兴趣。因为之前网上看的有几个我特别喜欢职业，一个是叫酒店的试睡员。你就睡他的席梦思，晚上还有他酒店的隔音设备怎么样，他的环境你满不满意，还有就是给星级酒店评分的，这个就是你要尝他的菜，尝了以后就是以前你看、
就像尝酒尝喝茶品茶品酒的、
那个、很有名的一个电影，那个动画片是梦工厂的还是皮克斯的我忘了，叫精灵鼠小弟，就当中就是有一个就是专门给星级酒店评分的人，他就吃你的菜或者所有的餐馆，我给你打几星，我尝了你的菜以后、那这个又受人尊重，然后你每天还饱了你的口腹之欲，你尝了味道了，浅尝辄止，但是你每天好多的品种给你吃，人还得求着你，你还赚那么多的钱。
刚才陶博士说那是噱头，不完全，这个人半年干完了以后，这个昆士兰这个旅游局还专门给他了另一份工作，在全世界旅游的这个工作，
那继续炒作。
我觉得你今天很凶啊，
陶老师很凶猛的陶老师，您有没有特别想从事的职业？
我现在没有，因为我被生活折磨的，我现在就人就是这样，被生活折磨的以后就没有想象力了，然后你就变成一个收入多少还能支撑多少，我还做这个事情，这就是我相对来说呢，我觉得我试过很多，你试过不是很多，我就一辈子没试过什么。我想当领导，但是一直没当成。
刚才石老师说这个能不能纳入一个职业的范畴，还我们还有两说。
要靠组织书画什
么。我这个然后呢，我研究生毕业，我在杭州那个有线电视台实习的。我当时分的我一个朋友，两个人一起去实习，他后来留在新闻部，后来做了新闻部头的，然后我就没，他们也愿意我了，也是基本上也同意，但是我后来就没留下来，就是这个我受不了这个跟这些 这些花枝招展的这些人啊，就在一起，就是说
火又烧到了这来的感
觉。你
觉
得
今天他回家有好饭吃了？你等继续让他讲完，
划清界限啊啊！
不，就是你在那个地方你不得劲儿，就是说你懂的东西，你不一定能在那地方能得到施展开来、
嗯。
而且那些人呢，就是说，因为我们那时候还从他这个本质上还是一个学生嘛，那些小姑娘都见了世面了。嗯，就是这个，就是你在这个环境，所以我后来我就是去教书去了。
不是你要求太高，又要花枝招展，又要非常懂得你，这怎么可能呢？就是，后来你去教书了，怎么样？又不适应吗？
相对来说，教书还是，特别是在跟
还是适合做学问。
不，学问倒不行，我对学问也是，我以后我们会有一我们来讲一讲，我是学问是不行不行，
嗯，
但是呢，我蛮喜欢教书，就是说好为人师啊，就是这样的，就是你看了一些闲杂书，你可以跟学生交流，
嗯，
然后在那个人群中有几双懂得你的眼光，
哦，就很欣慰。
那这个就是你，
我觉得这就是职业的幸福感。
我们两个都懂得他。
哦，对对对，
这就是你这个做职业的时候，哎，你自己觉得。
所以现在我总结一下，我也一样，
当然也会有一些。
我就是说，最后总结呢，
嗯，
我就说不，我的意思呢就是。我最向往的一个是食客，就不要就有人给你做饭，你想吃什么就是什么。第二个呢，吃完了以后我可以打游戏。第三个呢，有想讲话了到微信群里面去发。现在这样的好日子我们都有了，大家实在不要啊，不要再抱怨了，我们的生活很幸福。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